Hello，大家好，我是纠客泡一下 Jukebox 的主纠 Zuki 泡泡。今天这一集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两位单簧管的好朋友高高以及低级座上宾慧轩，让我们两位慧轩跟大家先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
嗨，大家好。
不是我先吗？他是高高，
他是妞妞，
妞妞就是我们慧轩。
Hello，Hello，
刚好呢，两位呢，很巧的都是单簧管演奏家。上次慧轩已经有讲过，他现在现职过着很惬意的斜杠人生。换高高，
有惬意吗？
蛮惬意的。换我们高高说一下，高高自己现在现职除了单簧管演奏家之外呢，还有从事其他斜杠、横杠、拉单杠，
还有双
杠。
我还好哎，我比较没有像妞那么多斜杠。我的教学的那个比重跟表演其实还是一半一半。但是我的教学比较是国小学生居多，然后是学校的管乐社团。但是呢，我现在除了这个工作为主，就是教学比较重之外，我其他的时间几乎就是留给其他的工作，例如像催眠乐队的排练演出。然后比方我还会去信义交响乐团，然后就会有管弦乐团的工作可以做，也会有像透明啊，透明是我的单簧管重奏团，偶尔我们会有演出或有排练的时候我们会聚在一起。再剩下的还有一些就是比方我年底会去乐星之石，然后明年会去台南的奔放乐集。那这些东西就是在所谓的音乐圈，不像妞妞是真的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讲说单簧管其实它就是平常我们所熟知的竖笛，那有些人也会称为黑管，因为它就是黑色的一只长长的，有点像甘蔗。我自己也是学习单簧管，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音乐一路上来，我觉得可以大家各自分享一下当初怎么会选择这个乐器。
我应该跟泡泡一样都是国小，
对，我
科班出来的嘛。
对
我国小，然后小学都是先从钢琴考进去，
是，
对，那是过了第一关之后老师说来选乐器的那个时候。
哦，
对，然后其实我好像蛮中间才开始选乐器，所以第一轮其实就是那个热门乐器都被抢掉了
啊。所以你是因为被选走了很多，像是譬如说，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被选走那些，因为还算是还蛮开放，可是一般里面不是都会有点像交响乐团的分配方式，
對，
就是钢琴几个，弦乐几个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进去，我其实不知道我前面有几个，只是有看到很多人哭着出来，真的有一两个是哭出来讲说没有长笛了，没有小提琴了，我就讲啊，因为我小时候对于乐器的概念比较不熟悉，
是，
然后老师那时候是先看你的嘴型，看你的手，
嗯，
看你的高度，反正就是看一些外观的东西，然后就说哎，我建议你学下竖。
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其实是小时候也是钢琴启蒙嘛，后来那个时候要选择第二样乐器的时候，原本其实我是学小提琴的，我那个时候是6岁半7岁左右学习小提琴，学习大概快一年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小提琴我们要夹在脖子上面嘛，因为我心脏没有非常好，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拉到那个低音弦的部分，因为它整个琴箱会共振，个人身体上面的感受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可是因为我就忍着不敢讲，因为想说这应该可能是正常的，想说对过了应该就好，就是不是那时候还记得成果发表会吧，还拉了，就是在全校面前拉了一首那个哒滴哒滴哒哒哒
哒哒，
对，就还拉了小夜曲这一首，然后拉完之后真的就觉得太难受，所以回家有点怕怕，我就告诉我妈说哎，妈咪，就是我这个小提琴我真的心脏不是很舒服，我妈听到吓死了，就想说哦，那赶快要换乐器，因为后面就是要准备
换中提琴，
更大，
更 so sad，
就后面就为了要考音乐班嘛，所以想说啊，那要赶快换一个乐器，要有两样乐器。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妈妈也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是听了那个时候的音乐的老师，他就建议说，哎，妈妈你可以放交响乐团的曲目给小孩听，看他觉得哪一个声音是好听的，干脆就选那个乐器好了。我妈我忘记她选哪一首交响曲，然后听一听，我那时候就觉得哎，竖笛的声音很好听，可是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乐器是单簧管，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就跟我妈说哎，我喜欢这个声音，然后发现不归路真的学了之后就会发现哦，怎么，因为弦乐器其实它好处就是吸带上面，当然单簧管吸带也方便，可是因为小提琴它就是琴身本身跟一支弓嘛，顶多你就加一个松箱其实就可以就出门了，对，单簧管 管会有很多耗材的部分，就是它又要组装，就要变拼凑成一整只的甘蔗，然后呢又还会有耗材，就是竹片啊、嗯、然后又会要换吹嘴什么，就是延伸出就发现嗯怎么复杂很多、嗯、但是呢因为头就洗下去就继续。高高的话呢，
我的话因为我不是音乐班，主要是因为我爸他在当兵的时候他是有吹长号，所以呢、哦、这件事情应该一开始跟我们是没有关联。可是在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姐姐也是学音乐的，然后呢我们会常在家里，我们看完喜欢的那个卡通、哦、我们就会拿直笛去帮他采谱，我们就把主题曲跟片尾曲吹出来，然后我们就觉得很乐这样。然后我爸就想说，哎，你们吹那个是直笛啊，那我知道有一个比他厉害的东西是黑管、嗯、那我爸就自己在出差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出差吧，然后就买了一个台制的竖笛，那时候放在我们家里，然后都没人吹，因为我们真的不会吹。我姐就说，哦，我知道我学妹他们有人主修这个啊，那我就请学妹来当家教，然后就来教我们吹。我就上了一两堂课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就考上师大附中，师大附中有社团可以玩，然后我就在社团的那个联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管乐社真的有人就拿了很多黑管在那里。我就想说，哎，那不是我家那一把吗？这样子，因为爸爸买了，可是我们大家都没有使用过那个乐器，不知道那怎么用。已经上过几次家教，然后又看到社团有人在吹了，所以我就去管乐社里面开始吹竖笛。
高高的爸爸好威哦、嗯、因为现在我们教学里面、啊、会遇到一些家长，他其实都会我询问老师咨询过说，哎，要什么乐器啊，那问完之后可能哎试上看看啊，或者是说乐器先用租借的呀，然后后面再决定说要不要购买。那高高爸爸好像是直接就先买了，那也没有管你们说会不
会。 我是自己就觉得他可能觉得蛮便宜的吧因为我刚刚讲就是台制，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有意识到我们音感是好的、哦、然后呢虽然只是用直笛，可是自己还是努力想要，比方想要吹半音啦，会考虑到说音域有点窄，我要怎么样重新分配啦，
是，
然后也会知道移调的事情啦，
对啊，采谱啊，耳朵啊，
对啊，
所以他就觉得，那你们不是拿一个厉害一点的乐器来玩嘛？那当然他自己不晓得那个乐器买回来，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我姐姐是国乐系的
哦，
所以那时候没有人懂西方音乐、嗯、所以大家也不晓得说这个乐器买来，他其实要学好像是要蛮认真的去练习，或者是去了解一些知识，你才能够演奏它。不像直笛，就拿起来噗噗就可以吹了。我爸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买了，殊不知我真的拿它去参加社团，然后就很开心，因为等于是别人都可能还要先跟学校借用学校乐器、嗯，
对，
我就有自己的用。而且我在社团上完课，我回家我还可以自己练。可是你拿学校乐器，你觉得啊，我还要带回家，还是学校可以让我借吗？
啊
嗯、这样
整个那个大家的起源不大一样。高高啊跟慧萱都有带过学校的分部嘛，就可能是管乐团或是管弦乐团的分部课、嗯、现在家长啊一开始会自己先希望说我小孩可能想要选什么，可是呢因为当然指挥就会召集大家，那就会请分部老师看每个人的体型啊或是嘴型啊还有身形的状况去安排乐器，这是我们既定印象里面说乐器的分配。可是呢这边我就想到我去年刚好参加一个演出，那个时候呢同团里面有老师，那他也是管乐的，可是他不是单簧管，刚好我们要安排彩排的时间，就讲到某个时段，结果他就说啊，刚好遇到他们要选学生，这个选学生就是等于要安排学生要搭配什么乐器，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他不能不到。可是呢就另一个跟他同个乐器的老师就说啊，没关系啊，说你们也没在看，你们都挑看起来乖的而已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因为我自己没有教乐团的分部课，所以高高我觉得你是个认真的老师。
我们有的时候啊体型一定会看嘛，可是更相对于体型之外、嗯、另外一个很重要当然是他的个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嗯、如果时间不够你会来不及猜这个小孩的个性，可是如果你像我自己的学校，我们会有那种像是乐器招生闯关，所以呢闯关意思就是说他会有机会家长带着学生带着小朋友，比方你是竖笛官，他就会来这边会听你介绍，然后你可能会设计一些游戏给他玩，比方说来我们现在教你哆瑞咪怎么按，那我们现在看谁可以按出小蜜蜂的第一句嗦咪咪发儿，这样子类似这种小游戏、
嗯、
这些互动过程中你大概可以感觉到小朋友的个性跟兴趣、
嗯、
然后下一步比方他们真的来报名了的之后，你就可以去确定比较有一些依据去知道说，哦，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可以吹小喇叭， 因为小喇叭、嗯、第一个不能太害羞，因为这个声音一吹就是大声、哦、
是，
所以他如果今天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小孩，或者是说很好笑的小孩，那学这个感觉就会 OK、
嗯、
那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害羞的小孩，好像吹竖笛不错，因为竖笛在启蒙的时候可以吹小小声的、
哦、
所以可以竖笛诸如此类的。那当然比方他很喜欢 Elsa， 他觉得自己是公主，那就让他吹长笛、
嗯、
那可能就会太多 Elsa， 你就会说你看他们都是啊，那你当别的好不好，好，那你就学竖笛。
哇，真的很有方法，因为是真的，因为真的长笛是对于女生的小朋友来说，就是一进来妈妈可能就会问说，哎、欸，老师我可以学长笛吗？可是其实呢长笛在乐团里面真的不需要到这么多支，所以在分配上面啊好像蛮多其实会因为原本一开始可能想学长笛，后来可能换啊或者说看他适合就调到了吹竖笛啊或是萨克斯风、嗯、
而且其实每个小朋友一定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并不是每一个长得可爱又漂亮的小女生就一定要长笛，一定会有相反的。所以经常是 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们学校招生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会顺着家长的意思，可是通常过了一个学期啊，或者是发展了、哦、一两年了，这样三四年级这样子上去，你会发现真的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个性。所以一样是学长笛的，你也会看到很大辣辣的女生，也会有我们刚刚形容那种很纤细都要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都会有、
嗯、
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哎、欸，小朋友自己其实是很顺着自己的个性在发展，他们不会觉得说他假发夹所以我也要假发夹，没有这种东西、嗯、他们可能会就会觉得说哎、欸，我想去打球，
是，
哎、欸，你去假发夹，然后哎、欸，他喜欢跟男生玩，哎、欸，他都要跟女生手牵手，都没差、
嗯、
所以其实那种乐器刻板印象，说实在的以我的教学工作的经验是家长比较严重就啊我女儿就是很漂亮啊，可是女儿喜欢打球，你懂我意思吗？妈妈觉得我女儿很纤细，就女儿喜欢打球、那你就会知道啊，我们是老师，我们会直接跟学生相处，所以你就会知道她可能真的就是说妈都是给我假发夹，我就跟她说我不要啊类似这种，然后你就想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刚认识的时候真的以为你就是要那样，结果你是这样、
那个、
所以小孩父母亲和老师这个关系很有趣，有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好像一个中介的人，你好像站在中间，你可以看到爸爸妈妈看不到的他，
对，
那你也有可能可以帮小孩子传递一些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讯息给爸妈知道，
真的，
所以这个会发生在弦乐器上，
就哇现在弦乐器就是变得这些不管是花样啊或者是说就用心的地方，我觉得跟我们以往以前的时候是还蛮不一样的，
不然就是音乐班跟管乐团不一样了。音乐班还是有要形成管弦乐团的那个，
它有
那个方向要走，
方向要走，
对对 对,
對，它有人数上面的一些配置上面的考量，
对对对，还有那个人数，没错，
对。单簧管这个乐器我们在肺活量上面啊，你们觉得说真的是要锻炼吗？像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就被主修老师那个时候是希望说我要吃胖一点，希望说比较有体力、嗯、后来学校会有办模拟考嘛，就会请外面的评审老师，其中一个老师就是在评完我模拟考之后就私下来跟我讲说，哦，他觉得吹啊诠释这些都很好，但是他就默默说你有没有办法每天去跑两圈操场，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要求每天跑还不要了我命的概念，
变田径队，
对，
好像很不错。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当然后面没有到照做，可是我有尽量就是去运动，是倒是是真的。可是后面你说这个成效到多少，我自己是觉得哎、欸，也还好啦，还可以。所以不知道两位觉得，
如果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演出你要的肺活量跟体力都是要足够的
哦，
对，还有 嘴力也是很重要的、
哦、对
对。那可是因为小朋友，我碰到小朋友很多都不是音乐科班的，
是，
所以常常就是吹到半个小时就已经
就是嘴会没有力气。
对，比如说我还在前面还在做 warm up 的训练，我就说哎、欸，来音阶音阶音阶，
他已经累了
然后我就说哦，才半个小时哎、欸，哦，这种感觉私底下你还是提醒家长，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固定的运动量
哦。
对
哦，
就连嘴力也是啊，
是
因为小朋友比较不会自己规划练习的时间，
对
对，所以也要让 让他建立说，其实你这个练习不是只有十分钟，或者是只有每个礼拜只有两次那种，就是要还是要规律这件事情。
真的？那高高觉得呢？
我其实觉得要分两个部分，因为刚刚妞妞提到的是嘴力，嘴力的话其实不难维持。我觉得好像学钢琴的爸爸妈妈比较会说你每天都要练
哦，会
好啊。可是这种管乐器好像很容易就觉得啊，那不然你礼拜六再练好了，然后就会，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这礼拜练几次？一次
哦。
然后你就会想，这样不行啊，就像刚刚那个讲嘴力不够。所以嘴力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礼拜至少不要说一天练半个小时，就是比方15分钟15分钟，然后比方你有练到三次，你有练到四次，那个嘴力都会好。
所以
当然你也不可能真的只吹15分，你可能会不小心吹到半个小时差不多，然后就好了可以了休息。所以那样子的话嘴巴力量是一定会有，而且我们竖笛本来就没有要咬非常用力，它只是一个稳定住的姿势而已。至于肺活量的部分，因为我常遇到最小的小朋友是二年级下学期来学，二年级下学期的体态来说啊，他们其实
很小只耶，
他们其实自己下课就是体育课啊。
哦，
你懂我意思吗？
好期待，
你打我，好，我追你，这样没有，他们一定体力是好的。但是他们如果拿起乐器吹的时候不好，我觉得是第一个是可能还是个性，然后如果比较技巧方面的话，就是有没有好好的吸气。因为我会跟他们说，你们要想象你们就是一个橡皮做成的气球，气球就是你买来的时候小小一条，然后你很用力吹它会鼓起来，然后你一放开噗它就会乱飞，然后气就喷掉。所以你的身体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要先把气充饱到很饱很饱，然后你一放松气就是喷出去，一放松气就是会自然的要往前冲出去，然后你乐器就有声音了。所以你自己气息的太少，你就只好一直去挤身体剩下的那一点气，所以就会很累。所以不是你气不够，也不是你吹不大声，是你吸太少。那当然好好的吸一口气那个是习惯啦。我说个性的原因是因为有的人就是他真的平常讲话也都没在呼吸，你知道有些人喜欢轻声讲话，所以他没有呼吸。你这样子好吗？好啊。那这种态度拿来吹气，老师要我吹好就会没声音，或者是气很短。当然老师会鼓励说他去运动，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也不是只有单纯体力，我觉得搞不好也是怡情养性，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像我们比较长大了，自己也会问自己我是不是需要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运动的时候不是只有身体在强化，你会发现你一边运动的时候你一边在想事情，或者是你会发现你的心比较平静，因为你在想事情，可是你不会马上去东摸西摸开始要干嘛，你就只能专心跑，你心里想的事情会在你脑子里一直转一直转，然后或者是一直搜寻，或者是一直往前去想，比方我等一下跑完步我要做 A 再做 B 再做 C， 然后 A 跟 C 好像有关联，只是你脑子里在动这些东西，所以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搞不好也会心比较静下来。我自己觉得体能啊跟那个身心灵其实是相关联的啦。如果说有老师真的想要建议跑步的话，再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没有一定要跑。而且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吹管乐的音乐家同学，我们以前的同学，你发现他没有很壮啊，可是他吹很大声，
对，
然后或者是他很矮好不好，可是他吹很亮，然后很有活力，你就想说这真的跟身体有关吗？好像不全然啊。他也有很大只然后吹很小声啊。
是没错，所以我后来我没有选择跑操场。
我选择没有吃胖。
我选择
不要吃胖。
维持体态
美丽。
我们三个呢刚好因为都有学习单簧管的关系，那我自己呢泡泡跟慧萱的话，我们相遇的点是因为一路走来的主修老师跟慧萱他以前单簧管的启蒙老师是同一位，那我们就是后来在餐会上面遇到，然后就相认的概念。然后来跟高高遇见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遇到。慧萱跟高高你们两个相遇的时机点是
刚刚在楼下。
不是在电梯间吗？
电梯间
刚才认识。
我们是在辅大认识的，他是我学长，我是大学部，然后他是研究所。
我以为你们同学的年纪耶。哇，
所以你是说他比较年轻？长相
对啦，我
比较 young，
还好啦，一点点啦。
好哦，所以是因为学长然后跟学妹的关系，所以那时候你们认识。
对，其实我们认识也是因为我们的启蒙老师
林
老师。
所以就是我们刚好老师都是，
对，因为他是修室内乐，
对，
然后我是负责老师的小秘书，所以我要排那个时间表。
了解。
他那时候进来我就一直学长 可以问一下你的时间，上课时间可以吗？常常会跟他确定确定这件事情。
在辅大的时候，
对，他有时候是乐团会碰到面，他有时候会来支援吹一些乐团。
毕业之后大家就是各自分飞，那忙了一阵子之后呢，就在前几年的时候，那是什么因缘际会之下，你们两个才会来到春面乐队、等于是重逢聚在一起。
前阵子有很多策展或是小活动，我都会请高高陪我一起策划这样子，因为他自己有一个乐团是透明蛋黄馆重奏团，再加上我自己吹竖笛嘛，我就觉得有这个组合应该可以往更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都一路以来都是高高在帮助我去策划音乐事情、然后刚好是这个乐团是同时间我认识吉他手跟歌手，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三个，其实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只有我们三样乐器，
三重奏，
对，三重奏的方式、
就是没有主唱的部分，
对，没有吉他，没有主唱，不好意思，对对对，三个乐器在认识，然后在测试我们的声音怎么样更好，这样子，所以算是我们三个一直在练习。
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有提到，那个时候在甘米食堂有做的24节气嘛，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有这个缘分，然后再延伸到加入了主唱，就真的成立这个春面乐队，然后让他有一个不一样新的生命继续发展，
对，
这样很有缘呢。你看从前面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对，高高一直被我
可是刚刚因为慧萱也提到，还有高高前面有讲到高高自己成立的这个透明单簧管，这个名啊是口字部的虫鸣鸟叫的名，叫做透明单簧管，它是一个室内乐还是算是比较大型的重奏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其实比较像是室内乐，我们本来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乐器最常成立的重奏团体是有点像模仿弦乐四重奏，所以我本来是要成立四重奏、可是后来我自己在寻觅团员的时候，我有点担心说四重奏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比方一个通告来，然后 A 不能接，但是 B C D 都可以接，这时候你就会只能放弃。我就想说，那如果我有第五个团员我就可以接啦、因为就可能这个人就可以 cover， 所以我就问了第五个人，所以我们这个团一开始有四个人，后来就变五个人，五个人一段时间之后呢，团员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固定是当五个人的团好了、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四个人，那这个人可以休息，那个人可以休息，那这次换谁休息，结果他们就说可不可以都不要休息，我们五个人一起上，那说那我们就自己改编，所以我们后来就这个团就变成五个人这样，但是基本上不是一个大重奏团，然后编制也是尽量维持五个人，
是有固定团员的。
对，我们是固定团员，就是我也之前也有想过好像要把每一个人的特色稍微可以让观众去认识到，我没有想要可以一直换一直换，没有想要换、因为其实每个音乐家他就像一个产品一样，他应该会有一个自己的个性，那你如果很经常把这个个性端到客人前面，端到听众前面，他们会认识到这个特性，
是，
或者是有五个人嘛，他们会去寻找他们喜欢的那个人，或者是欣赏不同的个性产生的不同的音乐，然后就好像有很多种颜色跟很多种口味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是今年高高刚好透明单簧管这个重奏五重奏呢，今年才刚办完音乐会。
我们是刚办完一个，前一个月是一个商演啦，然后那个商演刚好是时报文学奖，但是在我因为今年年初的春天的时候，我有办我的独奏会、我就带着透明跟着我的伴奏范振林老师，然后我们一起在台上演出这样子，所以其实透明最近的比较正式的演出是反而是我的独奏会那一次。对、因为疫情有稍微打乱。
对对，刚刚有提到说透明单簧管这个当初在成立的初衷，你自己是希望说就是希望说多一个重奏自己可以去经营去 run 练自己喜欢的曲目，另外的一份心也是想说要推广单簧管这个乐器。
推广当然也一开始蛮势在必行的一个方向，对，但是我自己觉得讲推广当然是比较好听，那但是诚实的讲，我觉得就是把我们所会的拿出来就这样，因为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感觉是说，虽然一心很想要推广，可是自己也会知道每一种室内乐组合吧，它有它自己的比方历史脉络， 才会这样讲的话，就表示说像我们最熟知的弦乐四重奏，它在音乐史里面它是一个很稳定很有自己的历史脉络的一种组成。
是，
然后其他的例如钢琴三重奏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配器，他们都有自己的状况。那我们在学生时期修室内乐的时候，我们在寻觅曲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了。
嗯，
有一些编制没有人要写，有一些编制就是曲子超多，
对，
那表示这一些乐器的组合对于作曲家来说有意义，或者是有目的，或者是让他觉得很美，觉得很印象深刻，所以他就是要帮那个编制写。
嗯，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透明单簧管重奏团这样子单一乐器要去组成的室内乐，它的比较没有历史渊源，所以他在寻觅说他的曲目的时候其实他是比较困难的。
嗯，
然后除了寻觅曲目困难之外，还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类似美学的探讨，你会知道说啊，如果这些曲子都是后来的人自己改编的，它的美学意义是没有像比方肖斯塔科维奇弦乐四重奏，你就知道哇，那个是很有文本的，然后很有思想的去创作，为了这个编制创作的作品。
是，
但是我想要帮单簧管重奏找曲目，我有办法找到这么你知道有文本的东西，或者是这么源自于某一个灵魂深处写出来的东西，好像有点难耶。因为大部分都是什么改编，
对，
然后或者是我刚刚讲我们团员自己编，基本上我自己觉得推广只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听这个东西，可是其实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这东西并没有非常的伟大或神圣。
嗯，
而我们只是把我们会这个乐器，然后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用这个乐器，我们用这个乐器去演奏我们当时准备的曲目，心里觉得好听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就只有这样而已。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就够了。因为说实在音乐家器乐演奏家其实本来就也是普通人嘛，我们也是做我们自己能力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觉得说一定会找得到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喜欢单簧管哦，我不会讲这种话。
嗯，
可是我觉得对，我希望我的团或者是那时候成立这个团的时候，我就是希望说不妨来听听看。
嗯，
我们跟你分享看看，然后我们也不会硬塞给你，就这样子。嗯，
真的，如果有兴趣啊，对单簧管的声音啊，或是对这个乐器有点好奇的话，不妨呢来听听看透明单簧管重奏团他们的演出也好啊，或者是说从春面乐队啊也可以认识到这个乐器。所以讲到都已经节目到中间的时候呢，能不能请高高来分享一下单簧管？我们不是只有一种，它是一个家族的乐器，所以它的种类分很多，当然就是我们用调兴趣分它。那高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单簧管的家族吗？
单簧管的家族乐器先从我们最常用的那就是降 B 调。
嗯，
然后它的音域大概是女中音吗？还是是女
低？
就是我们以啊，我知道了，我们以那个四部和声来比喻好了，它就是第二个声部。那女高音在单簧管里面就是降一调，降一调是女高音，然后女中音可能就是降 B 调。然后再往下两个的话呢，我们先讲最低的，最低四部和声的话是 bass 嘛，所以我们就是低音单簧管，也就是 bass clarinet。 所以再还少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像 tenor 或 baritone 的这个位置。
嗯，
那这个位置呢在竖笛的家族有两种乐器，一个叫做 alto clarinet。
嗯，
那 alto clarinet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basset horn。 basset horn 是 basset 这个字就是从 bass 来的，所以 basset 就是比较小的 bass， 所以它就是比 bass 音再高一点点，然后它叫 horn， 但它其实不是法国号，它只是可能那个号口还是让人觉得有个 horn 有个号角的感觉，跟 alto clarinet 是非常的相似，只是 alto clarinet 是降 E 调，然后 basset horn 是 F 调。
嗯，
对，家族乐器我们刚刚就用这个四部和声来比喻，就有这四种。
是，那能不能就是这样讲，觉得哇超级专业，然后大家有一种雾茫茫想说天哪好多种调，那可能不是学音乐，嗯，它可能有点难去想象。如果说我们以乐器的外形来说的话，就如同刚刚高高提的，我们从最高音降E调的竖笛，它外形上面短短的，然后比较小只。
对，然后它大概我在猜它目测大概60-70公分而已。
观众想说六
六
好精准，
你们用还是我是不是想太长了？
它 像有比直笛再长一些嘛，
它大概比它中音直笛再长一点点，
差不多、
哦、对，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小一支的，
对对
对，
蛮小的，
它是实木比较重哦，没有，因为它跟直笛比起来的重量、
哦、重
量，而且还有按键呢、啊、
对，
按
键
是，而且其实降一调竖笛没有很好吹，
嗯，它的音比较，它的音很高，所以其实控制起来比较需要再留意一点。原则上啦，竖笛家族演奏的体感其实是差不多的啦，
嗯，
差不多。
降一调感觉就是很容易会发出鸡叫声，对，会爆音。
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演奏高音啊，觉得很赤裸这样。
接下来另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常见到的，就是降 B 调单簧管，
它就比较音域比较广，然后声音有亮的，也会有暖的。
对，降 B 调单簧管就是慧萱在春眠乐队里面吹使用的这个乐器最主要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 Auto Clarinet 的话，它长的外形比较像什么？
它就会有点像 Auto Sax， 它会开始要弯了、嗯，那它弯的位置刚好在前面的吹头跟乐器衔接的这个脖子的地方，它是弯的，哦、然后。然后它的下管最后结束的地方也是往上弯上来，这两个部分常见是金属，然后是弯的，所以我才会比喻说它有点像 Auto Sax， 而且它们都是降E调。
嗯，而且外形其实有点像那个阿公或是爷爷会抽的烟斗的形状。
对啊，它会像烟斗这样弯一弯。
再来就是 Bass Clarinet 的话，就是高高在春眠乐队里面最主要演奏的乐器。
对，那它就是更大。比刚才讲的 Auto 再更大，然后一样那两个地方也是弯的。
哦，可是重量上面它是最重的嘛，整个竖笛家族里面。
我是没有量过，可是它的管身的木头的厚度啊，还有它的长度，会让你觉得这个乐器如果要背在身上的话，你最好要身体要站好，不然你一定会脊椎侧弯。
真的，
哇，
好重，
很重的。
对，它也是蛮重，然后你如果没有把它背好的话，你可能还会觉得手那个按键也按不好。好，那个乐器的重心在演奏的时候你要把它弄好，所以最常大家是用一个那个柱子，然后整个是让它
有个重心
站在地上，把它锁在乐器上，然后用那个柱子站在地上，你演奏的时候你才不用去分摊它的重量，否则你如果像萨克斯风你真的用背带去背的话，就要用整个上半身去把那个重量撑好，你不可以再用、嗯、因为我们降 B 调本来是用大拇指撑乐器嘛，
对,
对，你就不能用那个，你一定要用身体这样整个挂这样子。
哇，所以要重训、嗯
还好啦，我们都不敢跟说人家吹吐把都可以拿出来吹，
对、啊、都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还好啦。
如果说有兴趣想要学习单簧管的话，比较少说哎、欸，老师我想要学降 E 调单簧管，或者说哎、欸，我想要学 Bass，
比较少，
对，应该就是入门我们就一定切入都是从最常见的降 B 调单簧管。刚好前阵子三级警戒疫情的时候嘛，两位因为都待在家里，就泡泡所知是慧萱那个时候是回自己的本家，所以就没有在台北，对不对？
是本家。
所以那个时候是回去本家是在哪里呢？
我台南。
所以那个时候在防疫期间的时候，你是回到台南？
对，每天都在煮饭，
每天在煮饭。那因为高高呢，我有印象很有趣，是在那段时间，高高很鞭策自己，高高做了一个每日单簧管的练习。每天就是 po 上脸书上面，像是敦促自己。
那时候真的有点茫然，因为 我不像慧萱，回家的话可能有很多家务事要帮忙。
家务事
不要哭不要哭、哦、因为是好厨艺嘛，不可以这样埋没。可是我在家里，我本来平常在家里我就没有这样子的责任，可能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小小的焦虑吧。那个时候我相信所有的音乐工作者除了要忙家务以外，一定都会有一些焦虑，就是说音乐怎么办，音乐在音乐对我来说现在意义是什么，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嗯、像创作型的音乐人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创作，不会创作的人怎么办呢？比方我们是属于演奏的人，所以你就只能锻炼自己嘛。可是那个时候是连锻炼自己都会觉得，可是我锻炼完了谁要听，因为没有表演、嗯、那我要锻炼什么，还很容易就是不晓得目标在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那如果因为那段时间不是只有音乐，很多社会上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人，不同工作的人都开始一直拍影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嗯、比方有一些歌手也是拍了做菜的影片，
对，
然后有些人在做木工，有些人在做手工艺、嗯、那有些人可能变 podcast 的主持人对，就是大家开始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把我的练习的东西拍下来， 看看是什么状态。一方面也是觉得跟大家分享说我现在在干嘛，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实在你就是录起来自己看就好了。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连接，可是因为你只能闷在家里，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连接，所以你直接把你的影片录好放上去，那个是一个很简单很快速的方法，
是
而且没有目的的话，就是你爱看不看随便你，我就是放了。你如果今天有一点点想说哎，高高在干嘛，你就会知道哦，他今天做了这个东西。
真的 Miss 高，然后立马点赞点赞，每天都点一下，
然后都没看
有
点赞出来没有，你的电脑没开声就一直看我在那边动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录一次录两次，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做这件事情，把它变成我
的
routine 的。其实那个就跟大家如果有那个运动习惯有点像啊，你可能这个礼拜发现哎、欸、还好哎、欸，那你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两个礼拜，我可不可以一个月，我可不可以半年、你就会觉得试试看，我就是持续它。
是，
所以疫情的时候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就这样子一直下去，然后后来真的也会觉得有点累或者是沮丧，因为其实那些曲子或者是录音品质你可能会不满意，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是完成它就好了，我没有因为我也不是说什么哦要出版变 CD， 我也没有这些，我就是只有 for myself。 我可能这个音吹得不好，我可能那声音不好听，我可能吹到一半救护车开过去然后都被录进来
了。
我就想说算了那就这样啊，我只是要呈现我的日常，就像蛋堡的
日常
生活。
对啊，我就是日常。 那我被困在家里，所以我的日常就是这个，对，我就不用特别去包装什么。而且其实那时候大家都一样啊，我就是说不能出门就是不能出门，你在家里把自己弄浓妆，你还是在家里啊。
刚刚讲的就在那段期间真的就至少说在社群媒体上面让朋友知道你活得还蛮好的、
yeah.
或者是说哎每天
对、
哎、
有个目标了，
对、过的日子啊然后再做什么，也是蛮特别的一段经验，就希望后面不要再有了。
真的
在这几年啊你们有没有很印象深刻的演出经验？
演出经验哦，
对啊，比较印象深刻就譬如说很有趣啊，就很糗事也可以啊，或者是很紧张
的
事情这样。
随时都在出糗。
是什么时候啊你没有带吹口是吗？
吹嘴吗？
不好说，
是吹嘴是对不对？就是竖笛吹嘴。
我觉得你就略过时空，你把那个状况讲就好。
可是你太多
太多没有，因为吹嘴
可以分很多集啊、
就是、
可以分很多集。
单簧管如果没有吹嘴的话他就发不出声音，然后他当然还要同时要有竹片啦。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他有时候会开乐器盒呢就骂了一个然后就什么事，然后转身看没有带吹口然后是不是忙要演出啊，还有竹片、哦、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竹片跟吹嘴就是缺一不可，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双生的状态。
对，可是老实讲如果你说在春面每个演出都蛮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是外场。
是，
对，我觉得常会碰到那种麦克风的状态很可怕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适应要试很久啊、要不然就是观众啊。讲到这个可以分享一个，前阵子我们去万华、演出那个
万华大闹热。
对，谢谢你，我常会忘记名字，因为演出的地点是一个市场改建的一个小空间。
是，
然后观众离我非常非常的近
哦。
对，我刚好旁边就是摇滚席，大概就是我转一身就看到观众
这
种的，这
么近哦。
然后因为它是算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流动的空间这样子、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演出它是有视讯
哦，
所以你会发现摄影机也离你很近，观众也离你很近，然后摄影机也离你很近，就是那个拍照的我躲不掉就是我还记得我吹有一个人在我旁边真的是讲话有点大声，我还转过去说哎、在演出哦
这么近。
对，因为这还有拍照的时候那快门声真的是有点影响到我了、对，而且那场音乐他们把场地布置得很特别、我跟高高的中间有一串辣椒门帘。
哦，辣椒门帘。
对，他把它就是一个场地做一些小策展、一些巧思很特别。可是刚好我有很多地方是要对高高 Q 点的、我常转过去都笑场，因为辣椒
辣椒
他的眼睛是辣椒所以我的
很闹、
他那天很辣
很辣。慧萱还没讲完说那要是吹嘴没带到怎么办，因为就要演出了呀。
我忘记那是什
么
处理、
后来怎么办啊？
没有啊，就是请助理赶回去拿、
哦、oh, 好好，那个真的很赶，因为我有过一个类似经验，就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去年还没有疫情影响嘛，我们那时候安排一个北中南的巡回演出，那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主持的串场，那可是我又有演戏的戏份在这场演出里面，我有设定好我们的服装，其中就是下半场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要换装，那就有各个代表我们自己的颜色的服装，记得那个时候好险是在台北场，因为是台北场的时候就到诚品表演厅、然后那天我还觉得很惬意的就是带了上半场的蓬蓬裙啊什么的到现场这样，然后彩排完之后还想说哇就是赶快等着放饭，很期待便当，回到休息室的时候开了行李箱，我也是跟口口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心情是一样，就一个发现我下半场那一套衣服我没有带到我上半身那个最重要的代表我的颜色的那一件衣服，吓死了，然后当下当然你就没有要管便当了，立马马上标上55688拜托司机毛起来就杀回家，因为还很怕说让就是经纪人也会担心什么，还跟团员讲说哦，等一下如果经纪人有问的话就跟他说、哦、我出去买个饮料这样，然后其实是冲回家
可以讲吗？
你已经结案已经结案了
哦，好就手刀冲回家拿，然后拿完再杀回去，实在太惊吓了，忘记带演出场上要用的东西是很可怕的、欸、
真的，有时候都还在想说我身上是不是也要多备一些吹口啊竹片啊，他的胃帮他准备好
对，因为
互相帮忙准备一下，
真的特别巡回的时候没带到很可怕，
这个都要互相帮忙的
真的，然后另外我觉得除了演出之外还包含就是教学上面其实也会有蛮多很惊险的事情高高应该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忆你惊险的时刻，
笑成这样还是你有
因为
我什么
有啊高高你忘记了吗？就是在
我惊险
就在前几年了，应该前年的事而已，不远不是今
年，
去年也是去年好多记忆深刻、我永远记得我那天就是呢我已经到了板桥，因为我那时候我要去上家教课，然后那时候我正在停车，我上了板桥花市的停车场，这个时候呢慧萱就讯息马上就来了，就密我就说哎、胖你现在有人有在板桥吗？然后当下我还一个雀跃想说要约吗什么，想说啊你怎么很像小
不想我了，
对，想到肚里的小蛔虫怎么知道我现在人就在板桥呢，我就跟他说对啊我在板桥，很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候我还看了仪表板上面写着那时候是下午的1:15，看着1:15我就跟他说对啊我在板桥，结果慧萱就回我说你等一下1:30有没有办法帮高高带一个分布课就在板桥，我当下真的是下巴差点掉下来，我看着手机愣住，然后我心跳也跳很快，因为很紧张，我想说我有没有看错，因为那个时间是现在是1:15，那你跟我讲我等一下1:30就要上课了，我就回慧萱说我现在就正要去我下一个家教的学生，那就是1:30的时间，第二句我就回他你赶快跟高高讲现在不是找代课的时候，现在是赶快就先请假就是可不可以赶快先请假，那因为那一天我记得是高高你根本人不在台北对不对？
对啊
我们俩刚好在演出的现场了，
对
对，那怎么会忘记了你的众多的孩子们呢？
我们刚好其实 那时候时间都很尴尬，对啊，就是
临、时巧，
没有没有，都是演出，都是一直在周末演出
啊、是，
对，太多活动了
，schedule 就是已经太多，
对，然后
像这个，我这学期就辞掉了，它固定在礼拜六，可是我们也常在礼拜二演出，
对啊。
所以我就说我就跟我其他的老师们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一直以来的包容，就是我就请谁谁谁来帮忙好了这样。说实在春面真的是因为最近事情才变成这么多嘛，以前还没有发片前的时候我礼拜六本来就是教学工作，可是后来春面一直在礼拜六都有工作，所以如果我一直跟春面说我不能，那我们春面就是一直都没有演出，或者是我都要去找代班，
是，
对，我也会很抱歉，可是
一定，
可是对我就一定要像我今年这样啊，那我就放手、放掉一步，
对，还是要调整一下，因为我觉得像分部啊，或者说乐团课这种，真的跟家教不大一样。像家教的话，我觉得弹性度稍微真的比较大。你譬如说，你可能忍，譬如说像我之前肠胃炎，就忍到真的当天发现哦，真的上不了，你可能马上跟家长讲，他们都能体谅，会知道你有状况。可是像乐团啊，就是不管是分部或是团课，他的人数就不是只有一位或两位，不可能每个家长都要体谅。那
没错，
你在这种很紧急的时刻，所以就像上次这个时候，你就会急着要赶快找一个
处理，
对，去处理他，找一个代课老师。那一天其实我后面我以为说高高应该就请假了，因为我想说太赶了怎么可能。然后我后来是那天我家教上完之后，我还问慧萱说后来请假了吗还是怎么样，居然哇，
很感谢
真的是那个人缘无缘佛界耶，居然马上就有住在板桥的蛋黄馆老师。
对，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真的，他就在你们问的时候是1:20了，然后他就可以在1:30的时候刚好出现在这个学校。
谢谢这位老师，
谢谢老师，隆重的感谢。
可是我觉得我们都会遇到，就我们也会需要帮别人代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也有求于别人的时候，大家就是互相啦。
对，真的，这一路以来感谢大家，
真的、啊、真的就是感谢
大家。
对，得奖了，
浙江女主角。
谢谢，
我谢谢。觉得大家好像都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对，互相帮忙，互相支援。
对啊，生活中有这些，其实都是还蛮
好像记一辈子，
会记着啊，因为太就是你会
1:15
太惊吓了。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1:30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怎么可能？时间真的太尴尬了。
嗯，还尽力就好了，大家都努力尽力，
对，
都过那关了。
走过生就过。
对，
那我想问那个慧萱跟高高，刚好最近春面有到北埔去演出嘛？演出完之后，因为我听慧萱讲，那演完之后，你们大家是大包小包的拎回台北，
因为去北埔就是要买东西啊。很正
观光客，观光客。
对啊，北埔有够好买，有够好吃的。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就是受邀团队，然后算是比较前面演出，所以演出完之后就算是一个自己放风的时间。
哦，
有一段时间可以看一下北埔周边的巷弄啊，或者是活动这样子。
是，
对。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北埔，所以就带着团员们，然后跟他们讲，哦，这个馒头很好吃啊，这个柿饼很好吃啊。
所以大家就一直开始买买买。
对，春面的特色就是很爱吃跟很爱买，
所以才是春面。
真的，我啦，我很爱吃。
没有，你有散播爱，散播吃给大家。
真的很好吃啊！
真的有，我有获得小小一份爱。对，北埔来的柿饼，谢谢。
对，所以那天才大包小包，
就会才买很多，应该也蛮开心的一场经验，对不对？
对啊，蛮好，因为可以走回北埔，就是看茶经的原创的地方。
哦，就茶经这一部剧，
江
阿
新洋楼。对对对，然后又跟里面的几位演员一起，
是，
就觉得哇很开心，
然后又是一个很惬意，后面又走观光客的行程。
真的谢谢公司客下，
谢谢，
对，谢谢。
今天呢，当然呢，也要请高高跟慧萱呢来分享一下他们喜欢的私藏歌单。那真的呢，就是他们平常不管是从以前一直到现在，珍藏在自己 的名单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专辑架上面，都是他们所珍藏的曲目。高高的话，高高自己推荐他自己非常喜欢，像这一首是布鲁赫嘛，对不对？
对。
布鲁赫他这一首是写给单簧管跟
中
提琴，其实蛮特别。单簧管这个乐器在管乐家族来说，虽然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声音，但是毕竟在演出上面来说，当然也没有到这么活跃，不像说小提琴啊、钢琴、大提琴这么样子的活跃。那另外还有像中提琴，也是最常在乐团里面会被大家跳过或是忽略的一个乐器。布鲁赫他写这一首 Double Contralto 这一首，我记得他的初衷当初是写给他的儿子，
对对对对
对，其实好 sweet 爸爸，这等于是他已经是他晚年的时候，他写给他，就是因为儿子会演奏单簧管，就是学习单簧管，所以就写给儿子，觉得好感人哦。有没有想到高高的爸爸也是一样，立马买了单簧管给你？
好像还好，
就没心没肺的儿子，
好像还好，
台制的台制的。
布鲁赫呢，他自己他是一位德国的作曲家，然后他生在的年份是浪漫乐派时期嘛。
嗯，
这一首我是觉得他走比较有点感伤哎。
这是布鲁赫的他的音乐风格，这是一个部分啊。那当然，我记得他的音乐的那个宗教性也是蛮，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就是比较会有一种虔诚的，有一种信仰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的这个 Double Concerto 啊，我自己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还没有做过任何功课的时候，你这样盲听，你就会觉得很像电影配乐。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越是不常见的乐器越容易让听的人想要去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所以单簧管，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纪来说单簧管已经很常听到了，
对，
单簧管跟中提琴如果被放到最前面去担任主角的时候，你会很好奇他会想要表现什么东西，
嗯，
就是音乐上的表现，情感上的表现，
是，
所以这个曲子它在很多 moment 你都会觉得很像是好像有角色，好像这个是比方是男生是女生是年轻人还是老人，还是是回忆往事还是现在正在发生，他是在笑还是他在哭，这个曲子里面太多 moment，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浪漫时期的和声功能就是作曲家们早就已经就是探索到这个淋漓尽致，音乐和声要去让人从音乐里面去产生一些情绪或是画面的想象，我觉得在调性音乐来说这个真的是他们非常擅长的，所以这首布鲁赫的这个大爆狂想里面很多东西，你刚刚讲哀伤的成分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多小调啊，可是它就是把小调的各种转位啊，然后旋律的线条的那个转折去搭配和声变化，那些东西它就是用的很信手拈来啦，相较于我觉得像比方我另外一个很喜欢的作曲家是布拉姆斯，那像他可能就会跟布拉姆斯比较不一样，因为布拉姆斯可能会再承袭一些来自德奥像是贝多芬那样子的一个血统下来，他会比较再更没有说那么一定要流于情感，就是他的理性成分还是在，他会有一些感性，可是他的理性在，所以你会感受到那种拉扯，可是布鲁赫就没有，全部都是感性，
全部都给你，
我觉得全部都是感性，就是线条很长，然后那个情绪很不好的讲就是有点单腻，但是那个你知道那种单腻就跟我们看一段电影里面最高潮大家都在哭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情绪就是要那么长才会够浓，应该说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可以听它一万次，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美，很像是经典的爱情故事，如果你要爱情故事讲，但是它也可以用很，你看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去解释它，你也可以觉得是一个在回忆你自己的人生，这种也可以这样子。
哦，刚刚有提到啊，就是布拉姆斯，我觉得刚好都是我们三个的，等于是爱歌里面都有他所做的曲子。那布拉姆斯跟布鲁赫一样，就都是德国的作曲家，刚好也都在浪漫乐派时期。可是布拉姆斯他的作品啊，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他写给单簧管、跟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一个三重奏，那个浪漫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就反正听了你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这么好听，高高喜欢的这一首呢，布拉姆斯的这个 Sonata 呢是奏鸣曲嘛，然后写给单簧管，
对，
这一首其实是单簧管好像演奏，就学习单簧管如果走科班的话好像必会吹到这一首当一个曲目，
它是必吹，但同时又是一个不能太早学的曲子，
对，
因为它的技巧不难，但它音乐的方向和音乐性的理解好像就我们当时的老师就已经跟我们说了，哦，你太年轻了，你不会懂，你没有办法演奏，你先不要好了，然后你到大学了，那你就说去学，但是一样啊，如果你的个性就是很活泼很天真，你还是很容易就对这曲子不知道在干嘛，因为他的那种内敛的感觉，纠结的感觉，那些奇妙的音程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顺畅的音程，以及比较灰暗的灰色的那些和声，其实会让人觉得在干嘛啊，我自己觉得我随便乱举例，比方像妞也知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曲子类似像罗西尼主题与变奏，那罗西尼是意大利作曲家，意大利作曲家写出来的主题与变奏一定是阳光地中海你知道，然后那你就会觉得对啊，音乐就是要这样子奔放啊活泼啊，就布拉姆斯能不能那么忧郁啊，而且那个忧郁是一种隐性忧郁，像是这首曲子的第二乐章第一个小节，钢琴的左手就直接，我们通常第一个小节或是一个曲子要开头，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就比方是一个 A 大调，那就是在 A 大调里面发展，就第一个小节就是第一级和弦，就没有，第一个小节的第二拍就掉到别的和弦去了，就马上就是沉下去，那个音乐好像你才出发就发现有人把你的脚往下拉，你就沉到水里一点，然后再往下沉，再沉，再沉，再沉，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很
压抑的一种感觉。
对，然后他就跟刚我前面讲的那种，就是哇，阳光啊，往前奔跑啊，然后展现乐器技巧，那个意图完全颠倒。 然后所以我才会说太小的小朋友，因为他就都很开心啊，所以他就想说啊，为什么要吹那么奇怪的音啊，不好听，我不要。或者是吹完了然后老师说你吹得很难听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意思就是说那类的音乐他 somehow 好像还是会跟你的演奏人的心智年龄还有人生体验会产生关联，你没有共鸣的时候你会一头雾水，为什么这个音乐要这么奇怪？这样
有这个我很认同，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是我小时候第一次进国家音乐厅听音乐会，那时候是 Sabine Mayer 好像不知道是第二次的时候来台湾演出的时候在国家音乐厅大厅演出，然后我那时候才小学四年级吧还三年级的时候，他有演这一首，我好像只听到了前面几小节吧，然后我就进入梦乡了。
对，
我整个睡着，而且睡得之好，醒来之后他差不多就是最后一个乐章，
只是快板啦，这样
对对对。可是因为我只觉得说，哎，这一首哦好好听，可是哦好好睡哦，就是很舒服。等到就是后来自己当然大皇冠这样一路练也是一样，就是老师也没有想要很早让你接触这一首，然后那时候一直到高中吧还快大学的时候才演奏到这一首的时候，就哎就是这一首，然后就会回想到当初，因为这一首其实是蛮多大皇冠会拿来做音乐会的曲目安排之一，可是之后我好像屡试不爽，我只要音乐会有听到这一首，除非我那天精神真的特好不然
助眠
就是助眠，
真的是你的指定曲，
指定曲
所以
就会 睡下去，
就是说哎，
想睡了，
他讲话有点吵来放音乐然后
就睡了
可是是非常好听的，因为我自己也超爱 Brahms。 那慧萱今天呢推荐的室内乐曲里面也有一首是 Brahms 的作品对不对？
对，因为刚好高高推荐的专辑歌单里面也都是我的爱歌、
哦、
你干嘛学我
留点给我啊、
哦、好，那我留那首给你
慧萱的 Brahms 是，
其实我觉得我的学习过程应该蛮好玩，就是我很喜欢听伴奏，然后我甚至很喜欢练伴奏、
哦、
对，然后我会喜欢比如说 Brahms 这首曲子是有给中提琴
哦、对，
所以我是自己是推那个啦卡曲卡箱的版本
哦，
对，因为我觉得中提琴的演奏方式跟竖笛的感觉又不一样
嗯，
比如说断句啊呼吸的方式，然后那时候也是狂听了很多很多版本，布拉姆斯的竖笛自己吹过，我觉得那是好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哦，才长出了一首曲，因为这个版本我很推荐是因为它也是 ECM 他们自己出的、
嗯、
所以里面内容跟剧照都拍得很好我都看整体的
就是你珍藏的专辑之一。
对，我以前好爱买专辑哦、嗯、就是什么都一定要追到，什么样一定都要买到，
是
版本大概一首歌版本应该会买到十几张那种
哦、就是当作收集，因为真的很喜欢。
对，而且那时候竖笛有很多，刚开始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都推荐我们是吹一些法国乐，就对、
嗯、
都是那些乐派的，所以我收集很多保梅耶的作品
哦。
对，国中的时候啊，然后他的德布西啊，我讲了高高的曲目，
你讲啊都给你啊，
很淡然
结束
德布西棒，
我跟你讲超棒
德布西你要讲一下德布西的音乐听起来怎么样？
法国作曲家
啊，讲论文
来，
首先我就是要先从美术开始
讲起，我们先看普利一
没有，可是我真的觉得越长越大看这些曲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其实很不单纯，不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在吹这些乐曲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在吹音符，
嗯，
现在看这些东西就很像在看剧本，其实你要赋予很多角色的叙述或怎么样，就即使你自己在吹可是你跟伴奏其实是有对手戏，像布拉姆斯那首也是，然后德布西这首也更是，因为你必须要先设定好你的布景长怎么样，
嗯，
比如说你的背景是点描法吗，还是它是其实是颜色设定很明显的这种、嗯、然后一开始氛围给的时候你在吹的时候你才比较好进去这首曲子。
是德布西这一首啊是写给竖笛的第一号狂想曲嘛，高高跟慧萱应该有演奏过这一首，技巧上面其实也蛮挑战的对不对，不只是音乐上面、
嗯、我自己觉得不简单的一首曲。高高呢，
他的音乐的想象其实一开始会是重点啦，因为他的那种忽快忽慢，我们可能小时候最快就是就像妞妞一样你拿这个 CD 你听，然后你去感觉为什么这里渐强，然后为什么渐强要用五秒，或者是这里会突然急收，就是你去做一些这些笔记，但是后来才会发现那些就是德布西的音乐其实本来就是有这么多的色彩变化，那因为我们就是只有用一支管去演奏它，所以你就要用你的气息，用你的这个音量的音色变化去拉扯出它的那个线条，所以那个线条在哪里要转一个弯，在哪里要突然急收， 收，在哪里要严，非常的非常的绵延，你就要去压住你的气息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但是说实在，德布西音乐还有很多是快速的东西，德布西音乐并不是全部都是慢的线条，它其实有很多很，就是因为法式音乐本来就是动静之间就是很像兔子啊或者是鹿，你知道，就是有些野生动物它其实安静的时候很安静，可是它要跑的时候咻就会动起来，所以德布西的这首曲子也会有这些有动能的时候，甚至我觉得中间有一段还像西游曲，就是它会有点滑稽的，然后但是它快的时候又会很，就是 animato 的时候又会非常的激动，或是 agitato 那么激动的速度拿捏啊，然后音色拿捏啊，你其实你不好好，我刚刚讲了大家都听 CD 嘛，你不好好听 CD 先做完功课，你就会老是骂死，因为你就没有啊，要快啊，是要快要多快，好那我就吹快就不够，然后吹慢它、啊、那么慢哦，因为你会以为我在吹慢板的，因为它的那个慢板就是，对，它的慢板就是这样子，像一滩平的水面，平的水面、嗯、所以你还在那边憋气想说怎么憋啊的时候，你已经被骂了，因为你音色也不好，憋气音色你也差嘛，所以你要很沉很沉，然后又很小声，然后还不要有气声，然后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就跟我刚刚前面讲，就是练完一大堆技巧曲目，然后碰到德布西，你就可以不要一直吹长音吗？
碰到布拉姆斯也是要去觉得、啊、可以不要那么压抑吗？
对啊、
哦、我的心情这样子。
对，
可是呢都是非常非常代表的作曲家，然后他们所写给刚好都是给竖笛的作品。下一首呢，这一位是隐隐桑，他蛮特别，他这一首是写给刚刚选的是写给 Bass Clarinet 的吗？
他就是一开始是写给低音管嘛，巴顺嘛、哦、对，然后当然后来因为低音竖笛的演奏家的技巧还有乐器越来越好的时候，就有人把它拿来，我会把它列出来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在工作的时候被我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曲子，然后我就想说来练练看，后来就演完了，很痛苦的演完，因为它很困难。这次跟我要歌单的时候我把它列进来是因为我突然觉得这个曲子其实虽然我已经演完了，可是我纯粹当一个听众在欣赏这个曲子的时候，我有感受到很不一样的听觉的体验，然后那个东西很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说觉得它真的是另外一种欣赏音乐的状态。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在里面有很多主要的一个精神是阴阳，这位作曲家他在用单一乐器去写出那些像是阴阳之间那样，也是一样忽明忽暗啦，或者是说气功的那个气的流动，或者是意念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还有很多它可以去影射很多东西嘛，所以意念上的那种转折。我记得这个作曲家还有一个理论是他认为每一个音都有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有一段很夸张，他就是用这个低音乐器演奏很大声极大声的长音，然后那个长音你自己看到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快要崩溃，因为那么大声然后又那么长，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它就是一个持续的单音，它很大声很亮，它就会像是你看到一束光照在你眼睛，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只是就看着这个光，然后你想说这个光会带我去哪里，然后那个音乐就是有这样子很奇怪的东西，听起来还会有点像是萨满，萨满念咒也会唱嘛，所以他唱的那些东西它不复杂，但是他的情绪是很满的，所以你会被那个情绪吓到，与其说吓到，不如说就是你就好像沉浸在那个
空间
那个咒语里面，你就是这样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这作曲家在讲的是这件事情，因为他在那个音长音会有一些情绪一些转折，可是你会发现那个音换一口气之后怎么又往上一点点，而且可能是四分之一音，那你知道四分之一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奇妙的，很像那个弦被拉紧一点点，不是说咪变发那么简单，是被拉紧，然后再往下又高四分之一又高四分之一，那演奏的人也已经这样子很狰狞了，可是你听的人你也是
很紧绷了，
对，你不晓得他要去哪里。我们刚刚讲到阴阳，讲到比方光跟暗好了，就会发现你觉得已经够亮了，怎么还可以更亮，怎么还可以更亮，整个段落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然后一结束怎么可以那么暗，然后你又被吓到说沉到哪里去了，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人在独白，
对，
我才会说很像萨满，很像祭司在弄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在旁边，你只能欣赏，你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然后你甚至没有办法定义它，你就是沉浸在那个声音里面。
是，
所以这首曲子它比较是这个逻辑，所以你如果想要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哇，那个什么情感啦，什么美学啦，什么信条， 这里你会被吓死，
对，
你会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走错场，
对，走错场。你以为你要去看云门，结果不小心走到
八方云集，
云
门雾集啊，
走到
八方云集。
我喜欢这个比喻。
必须老实说，就是这一首啊，我去聆听的时候，我没有整个听完，
你吓死
我用快转的，因为大家听就
还是高高就是现场吹着给你
听。还好啦，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去看，我们刚刚提到云门，大家都会看现代舞哎。抽象的东西大家会想要去看，会好奇，那这个音乐就是那个感觉，你不能想说哦，那应该是贝多芬吧，你不能用那种
音乐的现代，
你一定会吓死。对，
毕竟我前面听了德布西和布拉姆斯，然后突然就到这一首的时候就
很棒、哦、
很好，
很棒、哦、
对
对,
对，
有种就是啊，音乐的世界
超级
音乐的世界很大。 对
Wonderland 都来了。专辑上面呢，当然呢，这一首其实在慧轩第一集的时候呢也有推荐，这一张专辑就是春眠乐队的到底这一张专辑。那那个时候呢，慧轩他最喜欢那一首，真的好可爱哦，基隆路二队、
哦、那高高推荐哪一首？
高高推整张，
我不知道你那么热爱。
我还好啦。
那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想要推荐吗？
单簧管吹的真好。
叮当管
谁
啊？
是谁吹
的？真好。
叮当管还好啦。
两位自重自重，
互啵互啵。
对，这一张专辑，其实那时候慧轩有提到说，就是专辑在你们制作啊，在音乐上面的讨论，其实这一张专辑里面放进蛮多你们两个可能平常自己喜欢的音乐元素，或是你们想要尝试的东西，都有结合在这张专辑里面。
因为我觉得做专辑很像是刚好是在看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的回顾，很像日记啦，然后刚好这时候是我们走到这里，然后出现了到底、嗯、对，所以刚好结合可能我最前阵子很爱听的那个 City Pop 啊、嗯、对，然后高高刚好在写一些他一直都在改编一些谱、嗯、对，所以有一些很漂亮的和声的变化，然后他那边也可以互相支援，
是，
所以我觉得哎，很可以看出这个阵子我们在做什么。
有哎、欸，是一张我觉得大家呢很值得一听的这一张春眠乐队的到底专辑。另外呢还有这一位是原住民歌手巴奈，对吗？
对，
他的爱不到这张专辑是跟手风琴那个
对李承宗，
对李老师他一起合作的嘛，等于说就是很原住民歌手他们与生俱来的这个嗓音，然后再搭配一个异国情调比较重的一个乐器、嗯、搭配在一起。
承宗跟巴奈的合作，他们我觉得用合作两个字已经就是太落伍了，应该说他们两个人一直走唱江湖，这个组合已经传他们也像是生命中的挚友还是什么的状态、嗯、也就是说巴奈在凯道啊，比方今天晚上陈宗过来，陈宗就会过去、嗯、然后他们就会去可能喝点酒啊，聊个天啊，然后你唱歌你弹吉他，我拉手风琴，就是他们是在生命中已经是很重要的伙伴关系。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陈宗，因为李承宗这位手风琴演奏家他还有一个探戈的乐团 Tango 的团叫做 Circle、嗯、那 Circle 就是他们现在我觉得在业界也是非常火红的一个乐团，刚好今年又是 Piazzolla 的几周年，我忘了是100吗？好，我不应该提这件事。
剪掉。
总而言之呢，这张专辑就是李承宗把 Circle 介绍给巴奈、嗯、因为巴奈本来自己有自己的乐团嘛，那所以他把这个两边的音乐家人马结合起来做了这张专辑，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所谓 Tango 的元素、嗯、节奏啊，然后包含这些音色像我觉得专辑第一首一进来，你一听到那个古典吉他一弹就是说啊很好听，然后那个 bass 一弹就啊 Tango 团这样子、嗯、然后手风琴小提琴都很好听这样子。对，
是。再来这一个还蛮特别，是王于君与时间乐队，那时间乐队刚好是高高也有在这个乐队里面。
对，这个当然也是小自费，这张专辑是我们的第二张了嘛，
是
第一张是蜕皮花园，那这两张专辑还有王俊勋乐队这个团队其实是我很重要的音乐养分、
嗯、
那他们因为从于君的音乐，于君其实也是出道很久了，他的创作其实已经也是十多年，就从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开始，直到我加入他乐队那都是很后期的事情。我从他的音乐还有在这个乐队里面遇到的其他伙伴，大家给音乐的那些养分，那些形式，那些风格，或者是只是单纯这一些音乐人的 personality 都让我就是有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在我心里形塑出了很多对音乐的看法，甚至是想要创作的一些动力。所以我推荐这张专辑一方面是这样子的原因，当然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回顾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从独立音乐角度来看很珍贵的一些原创的一些心意。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很多创作人他们想要表达的事情，想要提出的事情，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很顺利的被讲出来。怎么说呢？比方你想要讲一件事情，可是你希望它很好听，所以你就会把它写成好听的，所以别人就会忘记你本来要讲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种东西，当然以创作来说，这就是任何一个创作人都在思考性。但是在我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在王云君的坚持之下，你会感觉到就是这位创作歌手他自己的那个意念，对，信念跟意念是超过于那个 form。 那个 form 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编曲啦，你会给他 form， 然后你要做专辑啊，然后你要让他的音乐长成一个结构，那个都是 form。 这个专辑的 form 听起来好像还是蛮多变的，但是你会发现主唱的那个意念是有被贯彻的，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听听看。
而且很符合这一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原始的向往，
很有原始的感觉。
对
呀，
就是
不敢想，不敢想，
没有啦，是等于莫忘初衷嘛，把他的理念、啊、
有一点啦，
对呀、啊。然后我觉得刚好，不管是他的填词也好啊，还有他的声音，再加上时间乐队，就是你们刚好是五个人的一个组成，这样子各个乐器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除了主唱之外，我就是负责高音跟低音的单簧管、贝斯手，然后手风琴要兼小提琴，就是刚刚提到的李承宗，然后再来是一个 percussion 跟电子跟 sound。所以我们这五个人，然后吉他是王俊自己弹，
是，
所以其实我们的乐器组合非常的复杂，然后每次演出 PA 都头很大，
要敲很久接好多
线，要敲很久，然后声音一下这个不见，一下那个听不到，然后弄很久这样。啊、但是这个团的声音已经类 acoustic， 因为已经有两个乐器不用插电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组合就是在台湾应该也是绝无仅有这样子。
推荐给大家，总共呢有七个是高高私藏的小歌单们分享给大家。另外呢，慧萱呢，她刚刚推荐的也是很爱布拉姆斯啊，跟德布西。自己珍藏的里面还有哪一张是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等于是你小时候最印象深刻？还讲到小时候，
其实我觉得
现在也是小时候，
我一直都小时候。
怎么这么小？
保持初衷。我其实自己除了上次有推荐一些自己在听的歌单，
对，
除了这些，因为我觉得我推荐的东西都是宿敌大家都会听的或者是练习的，我想要推荐的是两首我最近都在听的流行乐里面有宿敌这件事情的，
是，
对，一首是那个艾怡良的《我这个人》，
hey.
对，它里面的竖笛使用的方式也是很简单，可是它出现的 timing 点我都觉得好美哦。然后另外一首是桑布伊高高路的、
ah.
啊拥抱
啊，对哦，这一首，
对对对，就是每次听都会觉得哇哦哇哦。哇、wow, 哦，三个哇、wow、哦！
原来这一首是高高录的吗？
对啊，上个月这一首。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催眠有做改编，所以那时候常大量听就是高高录的这张，我就觉得
不好意思哦，
就是有够漂亮的，
不好意思哦。
对，这两首我蛮想推荐，因为我现在在练习做创作这件事情，我想要知道单簧管怎么样走在流行乐，就是没有谱这件事情，你要怎么长出来
哦？
对，都还在学习中。
未来呢，期待有新的作品，然后新的创作出来。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呢，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想要留言呢，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可以搜寻 IG 呢，找到 jukebox_IG 就可以留言给我们，或者呢是直接在 podcast 频道上面可以留言。今天非常谢谢可以邀请到高高跟慧萱来到这边跟大家畅谈的聊一下，感谢，我们下集再见咯。
谢谢泡泡，
谢谢泡泡，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拜拜。